献上这么美的诗歌，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因着什么来？为什么我们凡事都能做？因为什么？信心哈，信心。所以刚才闭上眼睛，好像看到天使在神的面前在歌唱哈，非常的感恩。有人讲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个信心英雄榜，上面列举了在旧约圣经的里面那许多有信心、凭着信心而活的先祖们列在这个上面。那么摩西榜上有名，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七节就讲到摩西讲到摩西。实际上关于摩西和他的故事更详细的记载都在旧约出埃及记那里面记载了非常的详细，他如何生，他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至于他如何到最后他如何去世，都非常详细的列举。那神圣灵又借着新约，借着新约的作者就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他借着为主殉道，有人说是为主在新约里面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斯提凡，圣徒斯提凡，借着他的口，在他殉道之前他讲了一段，他讲了一篇道哈。那么斯提凡就把这个出埃及记摩西的这一生他做了一个高度浓缩的总结。我们知道圣经说摩西活了120岁，所以斯提凡把摩西这个120年他分为三个部分那么一共每一年每一个部分就是40年所以他说摩西头一个40年头一个40年他是在埃及。那么斯提凡说摩西在埃及学了那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就是因为当时摩西他是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为义子所以他在皇宫里长大，他就像一个王子被培养训练，所以他说话能力非常的有大能。那之后他又在米甸在旷野里面他又生牧羊，他又生活了40年在这个使徒行传七章30节这里面斯提凡说他在旷野生活了40年。那第四个40年那么就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在旷野里面这40年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24到27节刚才杨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读的这四节经文就是摩西在他人生这个前面两个40年，就是这个他在80岁两个这个40年这两个阶段这个希伯来书给摩西有一个总结。所以下面我就用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摩西的信心，第二个摩西的选择，第三个是摩西他的忍耐，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有一点分享。摩西一生的第一个40年，他因为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养子，所以他享受了埃及王宫里一切的荣华富贵，他也得到了当时的这个时代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这个埃及。那么他的一切的军事的一切的这个政治包括他的这个管理各方面那么一切的这样的能力，人所具有的能力摩西几乎都具有奇妙的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摩西很小的时候，他在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之后您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的生动形象，所以以至于今天有许多的这个电影拍这一段历史就说都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第二章开始或者是第一章也有一部分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为什么他们埃及人要杀以色列的这个婴孩特别是男婴这样的一些原因。这很奇妙，圣经告诉我们当摩西很小的时候 是一个 baby 的时候，几个月的时候，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你就看到神的手带着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啊，法老的女儿看到他，他就爱他，他就舍不得他。所以我想，这是神在他心里面做的工。但是奇妙的是，法老的女儿虽然把他收为义子，但是我们人看来好像阴差阳错，实际上是神后面的所推动，他让法老的女儿指定摩西的亲妈妈啊，就是他的亲娘，成为他的奶妈啊，来去啊乳养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说，当摩西的亲妈，当摩西的妈妈，他摩西的父母亲，在他很小的这个几岁的时候啊，来啊去乳养他的时候，那他的父母亲一定在他啊懂事了以后哈、啊，一定会教养他，告诉他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不是埃及人啊。然后作为一个这个希伯来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啊，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到了这个摩西长大了之后，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一定是他父母亲在他年幼的时候，这样的就是这个这个真理的种子放在他的心里边。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传福音说，我们这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似乎好像他没有反应，似乎他甚至好像给他传的福音他没有，甚至还抵挡，甚至他还不买我们的账。但是当这个神，当他时候到了之后，圣灵的种子啊，真理的种子，或者说我们今天福音的种子，就会在他心里面发芽啊。所以这里面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摩西的信心使他自己承认，并且使他知道他是属神的人，他不是属埃及，也不是属法老的人。所以他就毅然决然就做了一个决定啊。那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就在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想象他当时心里面必定有挣扎。一方面是摩西他在埃及皇宫里，他可以享受无穷无尽的这个荣华富贵，他可以有权力，他可以指挥他的这些仆人，甚至他可以指挥军队啊。曾经有一些考古的资料，他曾经带领军队去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所以他很有权力，他很有荣耀，他很有这个尊荣，别人都尊重他，那么物质上的享受更是说不尽。那另一方面呢，他又看到当时这个希伯来人，就是跟他同为神的子民的这样的百姓，在埃及人的手下受苦，圣经说他们的呼声神也听到。那么这两件事情在他的心里面一直在征战。从摩西明白事情开始，他就知道说他是属于神的，他是神的子民。那么直到他四十岁，我们相信在他里面一定有属灵的征战在里面。他是选择埃及的这样的财富、这样的荣耀、这样的权力呢，他还是要选择认同他神子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啊？他要去跟神的选民、跟神的子民一起来受苦啊，受苦，甚至他的性命都可以在不保、在转瞬之间就可以被夺去。还是选择这个。我们知道说，圣经中的信心的英雄，包括我们今天一切我们所主的，我们凭着信心生活的人，就像刚才我们所亲爱的伯父伯母他们所诗歌里所唱的，我们凭着信心生活的都是看得远的人。所以因为他们看得远，他们目光是凭着信心，他们看得远，所以他们在这个世上，他们做的选择常常是与众人不同，与众不同。 所以他们的选择常常是不被世人理解，也不被世人接受，甚至他们的选择的结果常常给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人都带来许多的麻烦，甚至带来苦难。感谢主，摩西就是这样有信心的人，他看得远，他是凭着信心看，所以摩西他毅然决然，他放弃了成功神学，他说我为着永生的这样的奖赏，我宁可放弃世上的荣华富贵，所以他选择了在世上他可能要受苦。所以摩西他为什么如此行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的原因很简单，他说摩西因着信。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很简单，就是因着信，因为我们知道说这十字架背后，虽然十字架是屈辱，虽然十字架是苦难，但是这十字架背后我们得着的是那个荣耀。所以摩西他因着信，他圣经说他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受苦甚至被迫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所以这个暂时似乎好像是我们今天一时，实际上从圣经里我们看到这个暂时对于摩西来讲是80年，是他人生第三个40年，他一共受了在世上80年他服侍神。所以他说这80年我不要享受这个埃及王宫里面这个荣华富贵，他说这是最终之乐。所以圣经说他说他也不愿享受这个最终之乐。所以在摩西他凭着信心他做了一个选择。有一位大概200年前有一位清教徒，他也是位牧师，他叫汤马士，他叫曼顿。他有一次在他一片讲道中，他讲到这个希伯来书11章这个25节，他就说，他说真正的基督徒，他说真正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所赐的信心在里面的这样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一定会选择，即使是苦难，即使是最大的苦难，他也选择这个苦难，而他放弃或者说他不选择那个罪，即使是这个罪很小他也不选择。然后他教导说，他说最大的受苦强于最小的罪。所以这也就是我今天我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讲道的题目，最大的受苦与最小的罪。我只是把这两个选择我放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汤姆斯这个曼顿牧师他说最大的受苦强如最小的罪。他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他这篇讲道里面他给出了15个理由给出15个理由，实际上一个理由就足够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最大的受苦强如最小的罪。那么我就利用今天的这样一点时间，我就把他这个15个理由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跟弟兄姐妹我就分享一下。第一，他说受苦的时候是别人得罪我，他说但是犯罪的时候是我得罪神。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说，你如果在受苦和犯罪让你选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被别人得罪呢，你还是选择你得罪神。好，第二，他说犯罪使我们与神分离，他说但是受苦和患难不会。所以正像新约圣经说，他说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受苦，赤身露体，刀剑，饥饿，逼迫。所以就像在里面讲的，他说罪能使我们与神分离，但受苦和苦，他说受苦和患难不会，他说受苦再大的受苦不会与我们神分离。第三，他说罪，他的本质是邪恶的，他说罪本身是邪恶的，也就是说罪它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他说但是患难，他说只是在表面上，在我们的感觉上 和我们的感受上让我们看来非常的邪恶，我们没有人喜欢他，但是实际上他说只是表面上，他说受苦和患难不一定就是邪恶。我说第五，他说受苦的这个光景与蒙神所爱的这个光景，他说并不矛盾，并不矛盾。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受苦不一定是神不爱我们，他说不矛盾。他说但是有罪的光景一定是神不喜悦的一个记号，他说这两个一定是不可不会同时在那个地方的啊。 OK， 好，第六，他说受苦有可能是好的事情，他说罪，他说但是罪绝不可能是好的啊。第七，他说没有什么比罪更降低人格，或者更确切的说，没有什么是比罪使我们这些基督徒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更降低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在神眼里的这样一个价值，或者说一个人格。第八，他说受苦有可能是从神来的，有可能不是，但是有可能是从神来的。他说但是罪必定是从魔鬼来的，那么从魔鬼来的你要不要啊？好，第九，他说神让我们受苦是，他说常常是为要防止我们犯罪，因此我们绝不可为了防止受苦而去犯罪。大家听一听这个逻辑哈，这个逻辑哈。那么第十，他说受苦的害处不过是一时，他说但罪的害处是直到永远，甚至到永生。第十一，他说我们在苦境中只有可能是失去人的赞许，他说但犯罪使我们失去神的赞许。第十二，他说受苦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他说但是犯罪这是我们选择的，他说患难是别人或者是环境加给我们的，但是犯罪却是我们自己决定要去做的。好，好，那第十三个理由，他说一个受苦的人可以在欢喜中死去，他说但是患难，哦对不起哈，他说但是一个犯罪的人，他说确实不能，他说确实不能，他们绝不会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去见神。第十四个理由，他说罪对抗基督徒重生的新生命，他说但是患难，他说受苦，他说只是对抗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所以说他说这个受苦，他说虽然好像是我们跟我们对抗，好像使我们难过，他说但是这个使我们难过的，使我们不高兴，使我们不舒服的，实际上是对付我们这个老我的这个生命，他只能使我们这个老我能够啊失去的更多，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受益处。他说但是犯罪确实使我们这个重生的新生命有损失有伤害。好，那么第十五，如果基督徒故意选择犯罪，他必定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受苦。所以这个第十五条，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故意犯罪，或者是你有一百个很好的理由，你说我真的是啊无能为力，你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他说无论如何，他说你故意选择犯罪，他说到头来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受苦。所以呢他讲了这十五个理由之后，他说因此，他说最大的受苦，他说也强于那最小的犯罪。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想一想，在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工作， 我们服侍，我们有生活，甚至我们结了婚的，我们在就像我这个年龄，我上个周二哈，我刚刚从天津，我家是天津，从中国回来探望我这个生病的父亲。常常在祷告里面，常常心里面跟神讲，我说因为我有姐姐哈，我两个姐姐然后我父亲就我这一个儿子，常常我就在神跟神祷告说，我说我今天在美国，我是不是一个很不孝顺的人？我说如果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为你传道的一个人？我有没有这个资格看到这个最近父亲生病住院，我也没有办法在他面前来去伺候他。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特别是像我们这个30岁40岁50岁你上面还有你的父母需要照顾，你下面有你的儿女，你需要养育他，甚至在40-50岁的时候，你还有这个15-16岁17-18岁的这样的儿女这样的这个被你弃的儿女为他操碎了心所以他还常常不领你的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智商，有这个里里外外，我们还有工作我们夫妻之间还有许多的问题，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同工之间许多理念的不同，许多背景这样的不同，常常还需要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带来的这样的苦恼，这样的争论造成的这样的心里面的这样的矛盾非常非常许多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压得我们，就像这个圣经里面说压得我们这个力不能受，保罗说常常压得我力不能受，但是保罗说当他呼求的时候，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就感到圣灵在他里面帮助他，他就说在我没有什么，我没有在人，他说我真的是什么也做不了，他说在神凡事都能就像刚才我们伯父母借着这一首诗歌告诉我们的凭着信心我们凡事都能。虽然我们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凭着信心我们呼喊出说在神凡事都能，耶稣一来他说我们一切的眼泪都被擦干，我们一切的这样的苦恼都被他拿去，但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这是讲神从他这个永恒的眼光他看到这样一个结局，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单单我们一下子就有结局，我们有一个过程就像摩西他这个过程是80年的时间，那么你我也许在这个世上，我们假设您活100岁，当您20岁信主的时候，您跟随神你80年，那在这个80年你服侍神的时候，那不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是80年，那么这个苦辣辛酸许多许多在神面前的眼泪，神并没有马上给他抹去，因为正像这位清教徒牧师所讲的，他说神借着这个受苦让你能够不犯罪，让你跟他更亲近，神借着这个你的眼泪让你的生命可以更完全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请您想一想，在你现在每天的生活中，你有没有什么你可以轻而易举你就可以犯的罪，甚至这样的罪他说没有人知道，他说教会的牧师长老不会知道，弟兄姐妹也可能不知道，甚至你的配偶与你天天最亲近的人都可能不知道。那么这样的罪，而且这样的罪可能给你带来物质上很大的这样的财富，或者是给你带来身心灵上面，或者是你的心里面内心里面精神里面让你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享受，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您再想一想，让您可能就陷入到很苦的事情，或者很难的事情，或者让您在物质财富上有很大的损失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单单您拒绝犯罪，也许您就拒绝讲一句假话，也许您就看到到了手边的这样的一个财富，就是因为可能有哪怕一点点的这种不合理不合法， 你就毅然决然的你就拒绝，所以就带给你极大的损失，就是因为你拒绝这样的犯罪，所以造成你有很大的损失，你有很大的这样的困难。所以这两种选择摆在您的面前，您如何选择？您如何选择？我想请弟兄姐妹，您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因为今天就像圣经所讲，他说这是一个万物的结局近了，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他说这个魔鬼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犯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就被圣灵包着我们，让我们就可以坐在一个活在真空里面。魔鬼撒旦他引诱我，但是他打不破我，因为他进不来。他说不是的，圣灵虽然是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神他为着我们成长，他给我们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自由的这样一个权利，他让我们可以自觉的去做，我们可以选择去犯罪，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去犯罪的这样一个权利，以至于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真正的亲身的能够去经历这位神。所以摩西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做了一个选择，就是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说我也不去享受那最终之乐。弟兄姐妹，您呢？您怎么选择？希伯来书紧接着11:26说，摩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你看，摩西也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好，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不是找苦吃的人。摩西他之所以他愿意放弃这个埃及王宫里面一切的荣华富贵，他是因为他信心的眼睛让他看到这个荣华富贵这后面那荣耀。就是说他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什么叫为基督受的凌辱呢？就是他说他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说我比我在埃及王宫里享受的那个财宝，他说更宝贵。他说为什么更宝贵呢？他说因为那这背后的这样的赏赐更大，他说我要那最好的，他说我不要眼前的次好的。所以有人讲这次好的是那最好的敌人，常常我们抓住眼前的次好的，我们手抓住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抓住这次好的背后的那最好的，所以至于我们捡了芝麻，我们就丢了西瓜。摩西说，他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巴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你也成为像摩西这样有信心的人，你也是看得远的一位。你看，所以这里面可能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您会心里面想，怎么回事？摩西不是旧约的人物吗？那摩西之后1400-1500年，哈哈，1400-1500年的时间，主耶稣不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吗？那么怎么说摩西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呢？他认识基督吗？他像我们一样认识这位主耶稣吗？那个时候有新约圣经吗？当然没有。那为什么说圣经希伯来书新约的作者说摩西他受的这个苦是为基督受的凌辱呢？实际上这个希伯来书这位作者他就是透过神的这个眼光，他看到这个属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实际上如果我举个例子哈，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就讲到这个幕后哈，在审判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说就像他说神审判人的时候，他说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牧羊人哈，把这个绵羊和这个山羊把他们分开， 他说这个羊绵羊和山羊，他说从老远他说一看哈，好像你也看不出来，好像都在那咩咩咩咩咩叫，在那吃草，你也看不出来。他说但是哈，将来他说这个真正这个啊，有的时候这个牧羊人为了他的目的，他去分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时候，他一点也分不错啊。所以呢他就讲，他说将来神审判的时候，那么这个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一个也错不了哈，他说一个也错不了。后来很奇妙的，这个主耶稣他就对着那些右边的哈，他说就对着那些绵羊，就对那些将来就是能够蒙恩得救的哈，与神他说同在这个天上享受呢永远之福的那样的人哈，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他说你们可以啊啊来到天堂。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就是那些像我们一样的基督徒哈，将来我们啊审判的时候，这些义人就回答说主啊，他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实际上可能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什么时候给耶稣一块饼吃，什么时候我们说主耶稣我给你一碗水喝，主耶稣我们什么时候去，你去这个啊流离失所的时候，你去赤身露体的时候，我们用一件衣服，我们donate一件衣服，说主耶稣给你穿一件防寒服。好像我们一定有这样的一想，没有啊，我没有啊，我没做什么这个事情啊，你这个耶稣神你为什么这么讲，是不是在父神面前给我为了让我进天堂这么讲？所以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您看到教会里面，看到团契里面有哪怕一位弟兄姐妹，甚至这位弟兄姐妹似乎好像说平常也不太来教会，也不太来团契，好像也不是一种很热心的基督徒，好像还常常有一些发牢骚，有一些疑问，但是当您看到他有困难的时候，当您看他饿了的时候，您有没有给他一块饼？当他看他渴了的时候，您有没有给他一碗水？当看他真的是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您了解的时候，有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有没有到家去看望看望他？当您看到他失业了，看到他生活真的是家里头揭不开锅，您有没有说把您有余剩的，有没有给他一些金钱上的帮助？许多许多，你看到教会有许多的这样服事的需要，没有人做，而且这个服事好像似乎来讲，哦，这个服事很不是这个在人面前哈去做那些让人看来做了之后被人所表扬的事情，在那种犄角旮旯，好像做了也别人也看不到，好像即使看到了也觉得嗯这种事情都能做，这个只有你这种人哈，没有什么本事人才去做，好像是这种很不起眼的，你要不要去做？啊，当我们去做。我们哪怕为主，我们做很小小的一点的事情，我们受很小的一点点的累，我们摆上我们很小一点点的时间，你可能因着这样的摆上，你可能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些损失，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点损失，但是主耶稣说，你这就是坐在神身上，你受的这一点苦，你就是为基督受的凌辱，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透过这个属灵的眼光，他说即使像摩西在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个1000多年之前，他说摩西他是为了和神的百姓认同，他受这个苦难，他说他是为基督受的凌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 是受的，哪怕一点点，我们做的一点点，圣经说你都是坐在主身上。所以感谢主，摩西他为神他选择了苦难，但是那苦难是不是他苦难，我们基督徒今生今世我们就是为了受苦我们才信主的呢？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因着苦难他学习了功课，他成为一个忍耐谦卑温柔的人。所以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在民数记这个十二章第三节里那么讲。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个摩西，他不是那样的人，他看到这个有这个埃及人这个打这个希伯来人，他一言不合他一拳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所以他是一个性情很暴躁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有武功的人，他是一个本事很大的人，所以他绝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圣经说因为摩西受了这样的苦难，他在旷野四十年神预备他，所以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所以神说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尽忠，他说摩西是我的朋友，是我面对面与他讲话的。所以神给摩西那无上的这样的尊荣，神的评价在人，所以这里面说受苦你会得到神的这个赞许。所以在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这个里面，摩西死的时候他说年一百二十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摩西他死了不是因为他衰老死的，他也不是因为他这个死的是因为生病死的，他是这种寿终正寝那么他死的时候很平安，他死的时候很光荣。他虽然是一百二十岁，圣经说他精神体力都很充沛，那么他为什么死呢？圣经说是因为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对那个时代的贡献已经结束，神说你可以休息了，将来你会在天上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所以神亲自埋葬了他，神让他在地上有了这样的安息。所以我们纵观这个摩西的这一生，他的漫长的这个岁月起起伏伏，虽然在他这个人生，我们常说人生下半场人生上半场啊，有人说你人生过了三十岁，或者说人生过了四十岁，你就是人生下半场，就像这个比赛一样的那么你上半场就像足球比赛、篮球比赛、排球比赛，有上半场有下半场。他说如果你上半场你不懂事，你年轻，你做了很多的错事，你输得一塌涂地，他说不要怕，你还有下半场那么这个摩西的这个下半场，好像摩西这个人生的上半场非常的成功。他在埃及，他甚至有一种可能，有人说甚至有一种可能他可以继承这个法老的王位他因为是就是被像王子那样培养，他甚至可以继承这个法老的王位，他可以成为这个法老一人之上万人之现在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将来他就是万人之上。他很成功，但是摩西他说他说他这个他的人生的下半场他在这个旷野里面，他带领这个以色列这些乌合之众这唯一他们的特长就是发牢骚发怨言，甚至他们这个唯一有力气做的事情就是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跟这样带领这样的一些人在旷野里面，应从人看来不是那么很成功，但是摩西的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在神看来是那么的成功。所以摩西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您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如果您这个人生的上半场还没有走完，我真的是感谢主让您把人生的上半场用一个胜利来结束，您开始您的人生的下半场。如果您现在已经进入到人生的下半场，那么真的是求您求神让您真的是靠着信心，凭着信心您走这一条不犯罪宁可选择受苦的这一条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
是神所认识的人，就像摩西是为神的全家尽忠，至死蒙神埋葬，神也给他最高的这样的评价，这样的评语。好好，弟兄姐妹，最后我就用一个很小的一个见证，就是发生在我身边哈、啊，我的我分析我这个在这个若歌啊学生团契在前些年服侍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兄哈、啊、一个家庭，大概在8年前哈、啊，我们学生团契人数还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时只有2个家庭，就是年长的家庭啊、来服侍这个团契。服侍这个学生哈、啊，他们因为他们学生啊、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是需要这个啊、有这个家庭成，就像我们这样哈啊、这样的这个有家庭的来服侍他们，在这个啊、这个服侍这个家庭在这种饭食的上面，在这些关怀的上面哈、啊，当时我们有2个家庭，这除了我和我太太我们家庭之外呢，还有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也很巧，也姓张啊、也很张，我就用张弟兄来指代他。当时他啊，2008年的时候，他是从外州他搬过来，然后呢，他是在这个 Piscataway 那边有一个药厂，他就在那边换了一个工作。后来呢，他听到这个学生团契这边有需要，他就啊在教会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找团契。后来他就加入到我们这个学生团契啊，他的啊，他和他的太太都是。上海人哈、啊，非常会做饭哈、啊。这个弟兄、啊、不太会做，这个姐妹这个太太非常会做饭哈、啊，所以就跟我的这个太太他们就一起为学生就做饭哈、啊。那个时候就开始为学生做饭。后来当时呢，他们家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爱主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他们当时已经有3个孩子，3个儿子。他们这个老大开始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做这个homeschooling， 他们就在家教育啊，3个儿子他们都是在家教育。后来大概过了这个服侍大概三年的左右，这个太太又怀孕了哈、啊，有老四哈、啊，老四。后来我们开玩笑说，给你祷告哈、啊，生个女儿啊。啊，他说神给的都是好的哈 啊， 啊，神给的都是好的。后来我们就给，后来这个祷告，还没等生了以后呢，哎，这个张弟兄就这个药厂整个他这个部门研发部门就关闭了哈、啊，所以他就被 lay off 了。哦，当时我们就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个那么爱主那么服侍主全摆上的，怎么太太怀孕了，怎么让他失业呢？我说神怎么就是神在哪里头？神在哪里？哈、啊，为什么不让他这个等太太生了孩子哈、啊？这个。后来这个这段时间就失业，后来这个太太就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呢，这个出了满月，后来我们就到他家去聚会哈、啊。那个时候我还住在哈兰巴，我住在这个一个租的一个 apartment 里头啊，房子我们那个地方房间很小，所以好多聚会都在他们家，他们开放家庭。后来在这个聚会里面，这个太太就给这些学生哈、啊，好多学生就给他们就给他们讲见证。说你们这个就说你们这个神，我就跟你们分享这位神好不好？那么好的神你们要不要啊？他就讲他这个怀孕，当然他这个老四又生一个儿子，哈哈，他说感谢主啊，他说神赐我，他像利亚一样，他生了4个儿子啊。OK， 感谢主。后来这个他就做见证，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他说我这个前三个儿子的时候，他说这个，他说那个你们这个叫这位弟兄啊，叫张义贤，他说你们义贤哥哈、啊，他说这个工作忙啊，服侍也忙，他说从来他那个我生孩子他都没有办法，他就到处去忙。有一次我们生老三的时候，他一个月我生孩子一个月，他出差一个月哈、啊，这个他说。他因为他双方的父母都非常年纪非常的大，也没有办法，所以他说3个孩子的坐月都是我自己做的。他说神看的不公平了，所以让他这个第4个孩子坐月子，让他伺候我坐月子。他说哈哈他坐月子，他说这个他说神看他不 ready， 就把工作给他拿去了。但是呢，他说的这个，因为他这个在这个地方。
这个 layoff 给他一个 package， 他说正好呢，他说出了满月，他说这个 package 这个工资正好到了出满月哈，所以他说这个工资一分钱神不少给他哈，就是不让他上班了，所以他说这一个月他说我可享福了哈，好他天天给我做饭哈，他说这个人都说上海的这个丈夫会做饭，他说我们家例外，他说我们家是上海的太太做饭哈，他说这一个月他做饭。后来这个等他这个这个出了月子之后呢，真的是很奇妙，马上他就拿到一个工作，实际上他坐月的时候就拿到一个工作哈，只不过就说这个新工作呢，他就说我要等我太太这个出了这个他就定的这个时间哈，满月之后他就去工作，在这个 Princeton 啊，也是一家药厂，这家药厂呢规模就比以前的要小得多，所以呢他到了这家药厂就聘他一个很高的职位，是一个负责技术的一个副总裁啊 ,VP 啊 ,VP。他在这家公司这个工资也好各方面都涨得都给他涨了哈，所以他干的也开始干得很带劲哈，干得很带劲。他是一边服侍一边就是很用心的工作。但是干了一年以后他有一次跟我讲，他说这个他说请你为我祷告。哦，我说为什么？他说为工作。哦，我说怎么呢？他就给我讲，他说我干了这一年，他说我慢慢发现哈，他说这个公司的这个高层，他说另外他说负责这个另外的这个 VP， 包括他们这个 CEO 哈，他说都是美国人啊。他说我以为中国人最聪明，他说真正聪明的，他说真正聪明的美国人比中国人还聪明啊。他说中国人，他说有的时候犯法就被人抓哈。他说聪明的美国人，他说犯了法他说让你抓不住，哈哈，他让你抓不住。他说这个他们这个负责这个他们这个药这个审批的这个哈，是一位律师哈，美国人的律师。他说为了这个公这个利益哈，他说弄虚作假，他说他们欺骗政府，欺骗这个客户哈，他们钻法律的漏洞。他说明明是这个犯法，他说但是即使你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材料拿出来，他说他犯不了法，他说他钻这个漏洞。他说我说如果他说可是这样的话，他说就是在欺骗神，他说神没有漏洞哈，他说法律有漏洞。他说你给我祷告，我就给他祷告，他说我怎么办。后来我给他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你要不就换个工作啊。但是他说哎，他说我的祷告也是一样，换个工作。那我说我好吧，我们就为你这个新工作祷告。后来祷告，然后他也去应征，还是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后来他说我不能再做了，他说我不能够这个享受这种最终哈、啊、我得来的这些。哎呦，我说你，我当时我就说啊、我说那你怎么想？他说我就想辞职。哦，我说你辞职。我说你这个 VP 如果他们让你走，你可能得给你很大一笔钱哈，即使找不到工作你还可以养家嘛，你四个儿子你得养他们哈。那个时候老大就上大学了。后来我说或者说，我说你自己是辞职，我说你要不要等你找到这个工作新工作你再辞掉那一个啊。他说我回去祷告，然后祷告了之后过两天他就跟我，大概过了好像一两个星期，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一下，他说我可以在团契里面啊多做一些事了。我说怎么呢？他说我辞职了。哦，我说你辞职了？我说新工作呢？他说新工作还没有找到啊。我说新工作没有找到你就辞职？他说这样一个犯罪的工作，他说我不能再做了。哦，我一方面我说感谢主啊，感谢主，我说你真的是有信心。另一方面我也是为他担忧啊。结果没过多久。他就跟我说，哦，他说我这个前些日子这个有一个工作哈，是我一直我他也说让我为他祷告的，他说我一直是要这个工作，但是他说这个工作，他说我一直是拿不到，他说我也没有希望，他说是一个在纽约州的一个基金会，他说这个工作非常好，时间到了哈，他说这工作非常的好，他说这个工作哈，他说在美国找不到那么好的工作哈，他说这个一方面他说的工资，他说高的让你。想象不出来，我说我想象不出来。他说再一个，他说这个轻松的让你也想象不出来。他说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很好，这个高工作的高工资的这个工作压力一定大。他说你这个，他说这个工作他没有压力。他说我们就是啊，这个他说这个工作啊，他说就是 有一个就是一些私人的一些这个捐赠的一些资金，他们捐赠这个资金呢，他们就要这个基金会去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那些人。那他们是怎么帮助呢？他们有特定，就是他们跟药厂合作，然后去帮助那些，就像这个比尔盖茨他去弄那些这个叫什么疟疾的药啊，他和药厂可以合作，然后把它运到非洲一些地方，他们这个基金会就是做这个。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就是你有的是钱，然后你去找药厂跟他们合作，让你听到哪些地方有这样的需要跟药厂合作，如果没有希望给药厂投资，让药厂去研发，如果有现成的药，然后给特别的包装，然后去做这个。所以他们有的是钱，你只要去找药厂，那药厂对于他们来讲也把他们当财神这样供着哈，药厂都是需要。所以他们这个工作，他说这个工作，他说如果我要是做的话，他说我就有很多时间服侍神了哈，他说没有什么这个压力。他说可是这个工作我得不到哈，他说这个估计他说都会被美国人打到。后来一直这个 interview 了，也弄了投了，什么都没有消息。他说我没消息哈。我说我还是为这个给你祷告，他别祷告了，没希望。后来他就辞了职之后，没有一个星期，这个基金会就给他一个 offer， 说我们要录取你啊，他录取你。后来他过了一段时间，那当然这个基金会在纽约州，后来他就接到这个工作以后，他就离开约格教会，离开宣台，他现在就搬到纽约上州。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常常联系了哈，常联系，常常他时不时的他就给我们，他说我人不在了哈，给你们奉献哈，给学生奉献，你们去给学生做饭哈，常常他还是跟我们在金钱上支持我们。所以呢，后来他就有一次打电话，我就说，哎，我说那个不是你不说没希望，怎么就给你了？哦，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这个为什么难呢？为什么好多美国人去应聘？他说因为我知道，他说很多人应聘，他说我知道我竞争不过那些美国人，但是为什么我最后这个 offer 给我了呢？他说因为啊，他们要这个人呢，一定是在药厂工作的，而且是在药厂做过技术的。而且呢，还是在药厂至少做过中级、高级管理的，也就是说你这几条件都得满足。他说我以前呢，他说我如果不在这个我辞职这个 Princeton 这个药厂呢，他说我是做技术很多年。他说虽然我也是个小的 group leader， 他说但是反正也算不上这个管理高层管理。他说我到了 Princeton 的 VP 啊，他说我符合了哈哈，然后呢我又是做技术的，所以那些美国人应征好多，他们要不就满足这个条件，要不就满足那个条件，他两个条件满足的很少。然后就因为这个普林斯顿这个地方，他说神预备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年多哈，他说我两个条件都满足，所以我这样的人后来他们讲我是唯一应征的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他说为什么开始不给我呢？他说因为他们说他们希望还要再等哈哈，他说因为反正我们这个职位不缺人，他们希望还等。但是我知道说是神，我知道是神让他迈出这信心的一步。我没有工作，因为这个犯罪的，我也不要犯罪。所以我想，这就是说我当我准备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弟兄哈。当神看到他凭着信心，他迈出这一步，我宁可我自己提出辞职，我一文钱没有补助，我现在没有工资，但是我也过这种信心的生活。啊，我照样可以养得起我的老婆，我照样可以养得起我四个儿子，哈哈，这个儿子。所以呢，神顾念他，神看过他，哈，就把这样一个工作给他。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分享到这个地方，就说我们一方面哈，我们凭着信心，我们选择那最大的受苦，我们不去犯那哪怕是最小的罪。同时，你也不要怕，弟兄姐妹不要怕。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掌管宇宙万有的神，他不会让我们过不去。有以前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是到山前才必有路，因为管这个山的是这位神，他一定要高山给我们开路，他一定让大海给我们开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人所能讲的就分享到这里。主，我们就求主，求圣灵，你在我们心里面，你继续的做工。主啊，你让我们人所讲的，主啊，我们所想分享圣经里的话语，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这个头脑的里面。
主啊，你让我们不是单单的知道说那最大的受苦强于最小的罪，主啊，你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心，主，你让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你让我们在今后的每一天就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你也必保守，你也必赐福每一个凭着信心活在你面前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